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同工们，收听拆船神学这门课程，是晋升的课程。那么在这呢，有我们的老师姚谦牧师。
哎，不要客气，我也是学生，是老师也是学生啊。
啊，姚谦牧师是老师也是学生，那文慧跟大家一样啊，都是学生，我们一起来学习。
其实这个年代呢，老师跟学生呢，当然还是有我们的分别的地方，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呢，因为全球化了，你在线上很多学习呢。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说，哎，我一定是老师，我们应当是教学
乡
长，
对对，
这样的概念呢。
对，所以欢迎呢，亲爱的同学们啊，您听了这门课程呢，随时有问题或者是有您啊不同的看法，那您都可以呢，随时呢在我们的啊这个课程的留言板，
对对，不要客气啊。
对，
如果我们讲的不通不明，你们就可以在哪里来提出你们很多的问题。
哦，我相信呢，我们的同学呢应该会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因为这个课程是比较新的啊，也是啊继拆船导论之后啊一门晋升的课程，所以真的欢迎大家呢在这门课程的留言板呢随时提问，那又或者是电邮啊给我们的姚谦牧师啊，我相信姚谦牧师是我们啊老师当中一位呢最负责回应听众同学问题的老师了。
尽量了，我其实很喜欢自己也弄清楚问题，其实我很多都不懂，真的不是谦虚这样讲。每一次他们提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想过，我就去查找答案，来自己也学习而已。
是，也让我们呢都有机会呢，这个互动当中呢一起的成长。那么今天呢是第二堂课呢，会谈这个新约的拆船。不过呢，谈新约拆船之前呢，我们先温习一下呢第一堂课旧约的拆船。那旧约的拆船上一堂课呢，我们的姚谦牧师呢就带大家呢这个一起来看看旧约，从一个问题开始，就是呢，拆船从何时开始算起
呢？对，所以呢，我上回呢只是提七个呢回言，第一个呢就是神主动寻找你在哪里，那个从创世纪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已经开始了，而且第二呢是圣子的工作，因为女人的后裔呢与撒旦征战，
是
第三。是蒙福的族类，我们说亚伯拉罕呢是神透过他使万民的福气。
是
第四，我们是蒙召的子民，有特殊的身份，是蒙拣选的族类。第五呢，我们说是旧约的先知说，哎，神的殿是万国的殿，不但是以色列百姓的殿。那么我们也说，哎，第六呢，诗人呢，从诗篇67篇里面整篇呢有名的诗篇给我们说啊。诗人也说万民要归主，是万民要从四方八面来朝拜我们的主啊，这个是旧约已经出来嘛。最后呢，我们说甚至回归先知撒加利亚呢，他也呼吁万民要归降主啊，所以旧约很清楚呢就有这样的你可以说整个旧约的发展有这样的轨迹的。
是有这样的一个轨迹啊。那我们呢在看旧约的时候啊，也许呢从下一回呢，我们不仅仅看旧约历史，或者是看其中的一些人物他们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尝试呢，既然上了这一堂啊拆船神学，我们就按着刚才姚谦牧师啊在第一堂课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介绍啊，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看看从创世纪一直呢到这个啊回归的先知撒加利亚呢，看看啊神是怎么样告诉我们啊拆船的这个重要。那今天呢到了新约了，
对了，进入新约的拆船啊，这个呢真的是一般人 想到拆船呢，是从主耶稣大使命来开始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新约的拆船这个课堂呢，我们如果旧约说何时算这个拆船开始这个问题呢，新约我们回答，哎，这个如果你说新约的起点唯独大使命，这个也对，因为新约真的是从主耶稣的大使命这里他这个吩咐来做出发的。那么有名的经文四部福音书呢都有记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有记载，但是有名的都是二十八章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18-20节，我们念19-20节呢就从这里开始了。
好，那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有名的大使命，这里呢我们说从新约从这里谈拆船呢，我们要注意，很多人解释大使命，主耶稣大使命都有他的方式，但是姚谦在这里呢觉得大使命里面有四个动作呢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第一个就是去，好吧，
去
拆船有行动啊，耶稣吩咐你们要去就是去了，不是让人你来了那么你跟我不去，那么不那个不是拆船了。那么第二呢就是做门徒啊，其实做门徒这个字呢，这个动词呢在这个这经文里面很重要，这个是主要的动词。所以去去做什么，不是去旅游啊，不是去你开心开心啊，是使人做主的门徒。这个主做门徒是一个重要的动作。那么我们当然谈拆船什么做门徒呢，这个就是圣经神学或者说新约圣经的教导。那么第三呢，哎，使人做门徒，他们真的归属耶稣做主的跟从者呢，要为他们施洗啊，洗礼啊，这个就是让他们进入教会了。而且第四步呢，当然这个大使命里面呢就是要教导，
对，
传达这些门徒他们要做类同使人做门徒，这种事情，这个是中心的教导的，
是
这回事。
所以呢就是去，然后呢使人做主的门徒，施洗啊，归入这个教会，然后呢这些人也要教导他们，以至于他们也能够接棒。
所以我们其他的科目，比方教会增长啊，什么教会历史啊，其实也重重复复也跟这个大使命耶稣这里交托给教会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这四个重要的这节圣经里面重要的动作我们都做得不好，或者说做一个不做其他，或者说看这四个呢没有关系呢，互相没关系呢，我们就一定失败。所以主耶稣的大使命这四个动作发展出来呢，跟我们做拆船呢就那个重要性就不那么随便我们要忘记他了。
哇，谢谢姚谦牧师。我想呢今天一上课呢，牧师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如果我们思想到拆船的时候呢，想到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请你想一想，那四个动作里头缺一不可，您是不是呢朝着这四个方向去做呢？去就是主动的吧，要去，然后呢当您去的时候您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是不是使人做主的门徒呢？那么人归信主之后呢，有没有呢施洗让他呢归入教会，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接着有没有牧养，有没有教导呢？
对，所以文慧老师呢就这个归纳的很好。这个虽然我们你说说来说去也是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拆船做拆船的教会做得好呢，一般在这四个方面呢都是比较平均的，
是
比较稳重的，
嗯，
比较没有忘记失掉的。
嗯，
好，如果我们说新约的拆船从主耶稣大使命作为一个开始点来说呢，那么我们就看见初期教会，这个是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呢，我们看这个拆船的移动或者说这个课题的焦点呢，有人就这样说，如果初期教会当然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主，因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第二章使徒行传就教会圣灵降临 教会开始嘛。
对，
有人说，哎，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作为中心做代表性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问，哎，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时间真的开始做拆传呢？你看来看去，在使徒行传里面反复思考呢，好像没有那一点，我们很清楚说耶路撒冷教会是做拆传的。你能了解这个说话的意思吗？
啊，明白。我们通常想到呢，这个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嘛，对不对？
对。
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使徒行传呢，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或增长呢，来自于神的工作，也来自于你看到那些人他们来耶路撒冷，对不对？包括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
嗯。
所以好像耶路撒冷就这间教会呢是水到渠成，就这样开始了。
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好像很兴旺，
嗯，
很多人信主，但是如果我们明确说他们那个时间才懂得，才按耶稣大使命的吩咐真的出去做差遣，做使人做门徒呢，哎，其实我抛这个问题出来呢，可能你们聪明的听众都懂得我的意思。你到使徒行传看到第七章整章记载有一个使提反，
对，
他讲完整章记载，他讲到以后他殉道为主死
道了，嗯，
才教会在这个逼迫受有人殉道里面呢往后才做差传的。
对，也就是呢耶路撒冷教会呢其实刚开始呢没有做差传的工作，他们的教会之所以兴旺，我们看到这个记载就是水到渠成啊，神的祝福，神的工作，但是呢真正差传是被逼的。
对啊，我的意思说，哎，原来耶路撒冷教会真正做差传是被受遭遇到逼迫，
嗯，
有人为主殉道，
嗯，
使徒凡是代表，离开第七章进入第八章一节开始的时候呢，就看见，哎，哇，因着教会受逼迫，
嗯，
他们分散，
嗯，
他们谁走谁传，哦，原来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作为代表，他们的差传是这样出来的。
嗯，
就是说他们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做差传，是神让逼迫临到他们，他们才懂得分散，分散的过程往后才，哎，福音呢透过他们这样的分散才传出去啊。
哎呀，姚建牧师，我不知道有一句话该不该说呢，
说
我觉得差传的主已经忍不住了所以他就动手了，然后让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蒙福的教会真的要踏出去。
其实如果我们看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可能不但是我们在这里香港讲课啊，
嗯，
还有大家在国内啊，你看很多教会不做差传，说这个，哎，我们没有资源，我们人手不够，我们这个那个，其实也不是道理，可能神就是让我们碰到，
嗯，
有逼迫，有患难，有不足够，才出去做差传。那个呢，不是我在这里跟你说，我是圣经记载，
是
耶路撒冷教会有名的教会，他们的那个经历，他们经过的路也是这样，就是福音呢。好，很多时候我们说差传呢是跟着逼迫而出走的，
嗯，
那这个呢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嗯，我们就看到这个图画。
是，
所以我们说新约的差传呢，你说来是不是很光彩呢？那个
一开始不太光彩的，
只是看到我们人共有的软弱而已了。
嗯，是，
那这个呢，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说了要小心，
嗯，
他交托给我们呢去做门徒，施洗教导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不失去的遵守。
是，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哎，原来教会很多时候在差传的事工是很被动的，
嗯，
不是主动的，
是
要神出，好像文辉老师说，哎，他一个很重的一个打击，才教会懂得乖乖的出去。
牧师，您上一堂课不是说了吗？从旧约一开始啊，创世纪三章九节那边，你就告诉我们，原来呢，我们的神是主动找人的，哈，
啊，
是差传的主，他是主动的，对，
主是，神是主动的，神才是差传的主，
嗯，
但是他也要教会在这种的患难 不足够逼迫里面学习当有的功课。
是，
所以差传不单是让受众万民的福气，出去的教会遵行大使命的你跟我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学习，也要得福气。
是，那说到耶路撒冷教会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被逼被迫的，被动的啊，出去差传但是呢，在新约里头呢，有一间教会，我们一谈起新约的差传工作，或一讲宣教士，我们一定会讲到他的安提阿教会。
对啊，安提阿教会就是从使徒行传十三章那个开始嘛，这个也是很多谈差传的教会，什么差传年会啊，宣教大会啦、啊，用安提阿教会那个差派作为一个开始点来讲，那安提阿教会算是外邦的教会了，不是在耶路撒冷范围了。如果我们从第八章使徒行传一直到十三章呢，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呢，就记载一个我们说是差传教会一个标准呢、啊。
嗯，
怎么念的、这个？
楷模
啊、嗯、啊，更好这个用字。差传的楷模呢，就是哎，那个是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一点不同哦。啊，安提阿教会可能不是像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那么有名，
嗯，
但是他也是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主动把好的优秀的保罗跟巴拿巴拆出去的第一间的教会、
嗯，最优秀的同工拆出去、啊。
保罗跟巴拿巴在那个年代里面算是最优秀的同工啦、啊，所以这个十三章使徒行传也是一个标准的楷模。哎、嗯，他们经过禁食啊，圣灵的。允许啊，人教会的代表按手啊，就进行差传的施工。那这个呢，我觉得呢，安提阿教会也没有足够时间谈得太多，但是他跟耶路撒冷教会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主动的
对
做差传了。这件事情在早期教会里面记载，也成为我们今天很多要做差传教会一个呢一个依从的圣经的根据呢、
嗯，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是。
那么安提阿教会也跟耶路撒冷教会一放在一起比对的时候呢，你说耶路撒冷教会当然很多主要的使徒啊，跟耶稣在一起的，
嗯，
本来跟从耶稣在一起的十二个门徒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耶路撒冷教那个地方呢。但是安提阿反而是福音经过逼迫门徒出去散去、
嗯、
哎，反而更壮大、
嗯、
更成为一个主动像欧洲当时的欧洲呢、
嗯、
差传的一个教会，这个很了不起。
是，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亚洲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或者说你说哎，东南亚不同的教会、
嗯、
我们都是在这个差传的道路上比较后起的嘛，
哎，我们可以算是后辈，
后辈啊，但是也是学习，哎，主动的一个教会的功课了，
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当时那一个年代，我们知道这个外邦人信主啊，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啊。那还有就是外邦教会啊，对着老大哥耶路撒冷教会，可能呢，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足，但是安提阿教会却让我们看见他们主动的派人出去宣教。
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这个你可以说是两个一个对比啊、
嗯。
不要说安提阿，不要说耶路撒冷教会很有名，他就做差传一定做得好。安提阿教会后起的、后发的就做得不好，这个没这个道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不要。但是看名气，要看实际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做的怎么样、
嗯、
那么新约的差传呢，当我们从耶路撒冷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去、
嗯、
往下去看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初期教会的历史嘛，
是，
如果我们谈新约的差传，一按这个文件的记载是很重要。那么我们看见差传，如果我们说旧约里面呢，我们说不但是事工，我们上回已经说了是亚伯拉罕呢，他的生命是使万民他的后裔的福气。
是。
那么新约也有一样的哦，因为新约的差传呢，当我们看福音从安提阿教会一直传出去的时候呢，哎，保罗啊，巴拿巴作为当时使徒的代表，宣教士的代表呢，
嗯，
他们也不单是只是很忠心的传道哦，他也看见哎，当时教会。实际生活里面有困难，
嗯，
那么如果我们念使徒行传十一章最末后那一段落呢， 我们发觉那个时候呢，教会某一个地方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发生有饥荒了，有需要了，
是
啊，外邦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为代表也好，其他的教地方的教会做代表也好，他们有这种呢彼此相关、彼此相爱、彼此接济这种的爱心的行动哦。
嗯，
所以这个就
接济、
这个呢就是说差传不但是事工，这个很重要的事，也是生命的流露。我们说如果旧约是使万民得福，新约也是谈同样的道理，但是这个呢是教会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一个互相彼此相爱的表示，也是遵守主耶稣对门徒说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
嗯，是，所以这个差传的事工其实是教会之间应该彼此配搭的，对不对？一起努力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差传的事工进到这个地步呢，在新约给我们的主要的教训就是差传也是爱神跟爱人两个双命令的一个的怎么说实际的一个操作了。
是，
我们不可以说差传哎我是单是为主，甚至顺道也没所谓，一起去只是事工。如果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忘记你的弟兄教会之间没有这种相爱生命的流露呢，你做那个差传呢也做得可能也失败收场的。我可以说这句话，因为这个也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往外去不断的传福音的同时呢，他们没有忘记贫穷人的需要我。如果我们说今天差传跟社会的关怀跟社会的救治没关，你通过不到新约的圣经，因为保罗也重复的提，只是我们也要纪念贫穷人的需要。所以差传也包括这方面哦。
是，
你不可以不均衡啊，是不是这样说？
是，
你不可以不平衡了。所以呢，我们说新约的差传也是爱神跟爱人双方很重要的。
嗯，是很好的提醒。
那么往下呢，如果新约的差传呢，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谈到呢就是怎么样把差传事工做得好呢？那个篮板呢？那个呢？从使徒保罗他几次宣教旅程里面所呈现出来呢，就是你发觉保罗很聪明，他在当时那个罗马这个版图里面呢，你看见保罗每一次去重要的地方呢，很多都是大城市。
对，而且它是有挑选性的，还一些有重要位置啊、有重要作用的大城市。
所以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十六章你所谓什么马其顿的意象，那里有名的这个意象开始呢，一直到十九章二十章使徒行传呢，你就发觉保罗呢他到当时所有那个主要的地方都是大城市，比方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啊、哥林
多
啊、以弗所啊、全都是当时有名的重要的大城市。
是，
那个就表示什么呢？因为城市的人口多，那么影响力也大，而且保罗不但是得着当时主要的城市，而且他也尽量联系城市里面有名的高层的人的，是这样的来做差传的事工。所以保罗的方式呢，也是今天谈差传很多人不断的去深入去看去研究，为什么保罗一定要这样呢？那么我们这个差传神学，上回我说最后有最后的那个六课里面呢，有一次我们也要特别跟大家谈到这个诚实宣教啊，这个也是因着新约当保罗谈差传的时候，他的见证，他的你可以说他事工的移动的方式呢，以这个诚实为主要的焦点。
是，那我们就要以保罗他差传宣教为蓝本啊，看看啊。
因为新约当然呢，新约谈差传呢，我们在这里也不可以单是谈保罗神学，或者说保罗的差传神学。如果单是保罗的差传神学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很多的重点。
对，
比方我看他以诚实这个为焦点做工的时候呢，有人研究保罗那个宣教的方式，他不但是要到大城市 我们也发觉保罗呢，他很注重跟当时他主要的教会母会联系的，
嗯，
他也是按当时这个地理上不同的罗马的省份，
嗯，
连在一起来做工的啊，这个是深入研究了，
他
也是以他建立的堂会为一个基础做，
是
为开始点去做的，
嗯，
他也做的过程里面呢，比较聪明。看福音的反应比较多的地方，他就尽量在我们说福音好土，
对
这个好的土地呢，
嗯，
他就放多资源，才多的人去的，啊，不是像我们没有讲就什么都做，那么也做的不晓得哪里做到哪里，没有目标的。
他做了研究的，
做了研究的，
嗯，
保罗也为新的人呢，已经信从福音的人呢，他为他们洗礼，当然他你可以说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哎，我主要主基督吩咐我主要不是为施洗，还是乃是为传福音，但是保罗还是有
对呀，
为人替人来洗礼的哦，
你
不会说那个洗礼耶稣的大使命不重要哦，
嗯，
保罗也以建立教会不是单传福音，哎，传过就算了，他要建立教会，把教会建立起来的，
嗯，
我更有重要，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每一处都让我们了解他很注重他的同工，
对，
善用他的同工，他栽培门徒提摩太啊提多全都是他带出来的，
是，
哎，我觉得看保罗的这种我们从他诚实的策略来看他做差传的施工，我觉得最后有一点呢令我很感动的，就是每回呢你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嗯，
看见他跟那群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嗯，那个临别的证言，
是
哇，你感动得不得了，他往后跪下来跟他们祷告，因为一句话，嗯，保罗是用他的生命的榜样，他说我这双手常常供应我跟同人的需要，
嗯，
他是这样做差传的，他是一种生命的榜样去感动他的众同工，
是
我们今天做差传如果只是在谈策略这个重要，但是没有保罗显现出来的生命，我们还是做得不好，
是，所以如果有机会真的应该好好再看一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到十九章啊，刚才牧师所提供的经文，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差传的，怎么样宣教的，
他是以诚实为基要，但是他也是在这个核心里面呢，嗯，用他的生命建立他的对工来做差传了，嗯，
对，不但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智慧哈，我觉得也很重要，保罗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
做差传工作。
文慧老师，最后啊，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嗯，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新约的差传呢，不但是爱神爱人呢，诚实的策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最后两节的经文，这个也是基督教教育有名的经典，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传扬主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
嗯，
这个诸般的智慧就是多元的智慧，这个多元的智慧是什么，保罗谈蒙召，
嗯，
完全委身依靠圣灵，
嗯，
永传福音，教会要自立，他在钱财的事上很小心，
嗯，
他成为众人的榜样，这个都是他经过多方的思考呢留下给我们的智慧的榜样，
是，那今天呢姚谦牧师就带领我们呢一起来看新约的差传，那不晓得呢大家吸收了多少，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欢迎尽量的呢啊提出来，那我们啊会交给姚谦牧师，让牧师来回应您的，好，谢谢您的收听，下回见，
再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你居所的门子，我带你脚步指引。